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五章三至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五章七节到六章四节的内容。读完了《尼迦书》五章三到六节，或者有人会说，唉，这个勃茂淫乱的世界，危机四伏，充满各种天灾人祸、经济危机、污染问题等等，唉，真正的安全感去哪里找呢？其实先知尼迦在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了。尼迦书第五章是旧约当中所有对基督降临的预言里面最清楚的预言之一来的。尼迦在这段经文所描绘的约节，就是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而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的记载，耶稣在最后的讲话当中亦曾经讲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着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我们得以经历到神同在的平安，可以对审判毫无惧怕，也都再没有冲突和罪疚感。虽然战争到处都有，不过基督的平安却为我们提供保证。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争战和武器都将要被摧毁。正如尼迦在尼迦书四章三到五节所讲的，他必在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列国是会联合一起去攻打以色列的。不过呢，因为神是以色列人的牧者，所以神必定坚固以色列。以色列不单止可以击退敌人，还会占领敌人的领土。而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尼迦是这么完整的去到描写出基督，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需要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位，当他降生的时候，他是很卑微的，而我们必须留意他是甘愿自己谦卑。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八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往往呢是不会自我谦卑，很多时候都是靠人家令我们呢不得不学习卑微。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反倒虚己，是自己谦卑。基督取了虚己的样式，那他是怎样虚己呢？他不是虚己了他的神圣。这个小小的婴孩，他无助地睡在妈妈的怀抱里面。他曾经是一开口，这个宇宙就会按他说话承认的那一位的大有权能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不过亦是完全的人。但是他的自我限制，他甘愿自己谦卑。我们呢是不会甘心来限制自己，反而喜欢呢是自我膨胀。我们都具有攻击性，我们都很想赢取胜利，想要身居高位。人都是会坚持己见，以自我为中心，是自私自利的。但是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他不是降生在大城市，不是降生在首都，他降生在名字不见经传的小镇伯利恒，并且他是降生在马槽。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让这位君王来降生。当基督降世的时候，他是离开了他的荣耀，他虚己地成为人的样式。第二方面，尼加指出，基督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第三方面，尼加描写说，基督是好牧人，要为他的羊舍命，他看顾属于他的人。而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要以大牧者的身份降临，他是带着大能大力大有荣耀地拯救他的百姓的。尼加书五章七节经文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露水和甘霖是指以色列百姓会成为列国的祝福，以色列将要成为祝福所有人的渠道。他就好像狮子一样的，会战无不胜，足以粉碎神的仇敌。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这一句就是描述，不靠人的智慧和力量，单单靠神给予的生命和智慧去生活的人所具有的特点。神的子民，无论他们遇到怎样的疾苦灾难，他们都不会是被征服，相反他们是遵循神的法则，属于神所做的人。因此这个世上根本不存在能够降服到他们的势力的。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这一句当中的必这个词是使用了未来式的，将这一则神谕的实现和尼采的来临是可以连结一切。经历过巴比伦掳掠的那些软弱的余剩者，将会成为扭转历史情势的强国。尼采亚降临之后，被打败过的余剩之民将要成为胜利者。他们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服敌人，而是靠尼采亚。而尼采亚就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来掌权。尼加以雅各去到代表余剩之人，因为雅各亦都是瘸腿的。正如尼加书四章六节记载，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但是雅各后来是改了名做以色列的，并且是强大到足以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双重应许，即是说凡咒诅他的 必被神咒诅，为他祝福的必被神赐福。无论是这个应许的哪一部分，亚伯拉罕都是占了优势，因为万国都因他的后裔而得福。至于神信守他的应许，并且藉余剩之人来成就应许，于是亚伯拉罕直到今日才能够成为多国之父。罗马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露水和甘霖向来都是象征着神所赐的祝福的。露水和甘霖让人想起余剩之人奥秘的一个属天根源，以及这些根源所赋予人的新生命，令到全地得以更新的果效。等候这个词语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事后。希伯来原文所用的字当中并没有耽延滞留的意思，而是以热切的期待盼望的。露水和雨水并不是由无能的人类操作而来，他们都是由有恩典的、全能的、信实的神而来的。至于翻译做耽搁的字，亦都可以翻译做希望、期望，并且是和相信有极为相近的同义词来的。其中又以相信的意义会是比较适合，因为相信和等候是彼此互相对应的。这节经文的意义关键乃是在于从耶和华而来。有学者曾经这样评述，人类单是用水的问题就已经是显得束手无策了。人可以积存雨水和吸取地下水，但是当一旦久旱没有雨，那人对酷日亦显得束手无策。人对于生活当中那么基本的需求，根本连增加或者减少供应的能力他们都没有的。尼加书五章八节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浅踏撕碎，无人搭救。这样当然不是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多年以来，以色列是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况当中的，但是神就应许将来以色列是会信服神的说话，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神会使他们成为列国之首，而不是成为列国之尾。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就必浅踏撕裂。这样是意味着剩下的人要对付的势力呢，其实是灵魂的敌人，那要对付他们就必须有好像狮子一般的勇气和那么强大的力量。即是说呢，静下来的人将要得到攻克所有邪恶势力所需要的充分的属灵能量。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尼加书九章五节经文说，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 在尼迦书五章七到八节当中，尼迦是用了金林、狮子等等比喻神子民的坚毅和勇猛，必定可以克敌制胜，在各国国民当中能够不被征服的。而第九节就为第七至八节作出注脚了。到那阵时，神要让他的子民得胜，击败敌人。尼迦书五章十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为了预防无千禧年派的论点，尼迦将这节经文是应用在其他的时间点之上的。我希望你都能够明白，到那日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那日还未来到，这里是遥指将来的。尼迦书五章十一节说，也必从你国中除灭成邑，拆毁一切的保障。这节经文是指到神要除去以色列所依赖的一切，包括马匹、车辆以及有堡垒的城市。他们不再需要这些了，因为他们的尼赛亚是会带来世界和平的。尼迦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做的。神要除去偶像、假宗教，到那阵时，万民只会敬拜永活的真神。尼迦书五章十四节，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城邑。神的子民在那日将会完全依靠神来得胜，不靠军事设施和武装力量或者人手所做的偶像啊、占卜啊，而这一切的偶像或者拜偶像的地方都要被毁灭。尼迦书五章十五节说，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列国就是指迫害百姓的异教。尼赛亚会将祝福和平安带给以色列的余民，亦都带给世上其他列国的余民，只要他们回转归向真神，那主耶稣就会将祝福平安赐给他们。但是他亦都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我相信这里就是指大灾难时期。从尼迦书第六章开始，我们要看尼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信息，是对世界列国，特别是对以色列所发出的信息。虽然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讲的是一个信息，但是我会将这最后两章去分开，再从中找出一些主要的区分。尼迦书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这一段一开始和其他段落开始时候所讲的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这样不单止是对北国以色列的呼召，我认为也是对全世界的呼召，呼召世人要听神所讲的说话。现在神表达他对以色列的不满，神要和他的百姓以色列来去争辩。我们可以从神对以色列的说话当中学到宝贵的教训。尼迦呼吁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在其他的先知书当中也都有很多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些的确是对大自然的呼召，是向山岭、向纲领说话。但是我认为呢，这里和圣经其他书卷所记载的是一样，是可以让我们来去应用的。因为山岭是可以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纲领代表一个次要的国家。因此呢，我就说这里不单止是对大自然的呼召，也都是对世界列国的呼召。换句话说，这个信息同样适用于世界列国之上。尼迦书六章二节说，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 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山灵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意思就是说世界列国都要听神的说话。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这里是指存在于世界上已经过千年，但是一直远离神的大国和百姓啊，神是有说话要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来争辩，与以色列来争论。这里指神要与他的百姓争辩，神要呼召他们在法庭那里进行争辩。然后神做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神进到法庭的时候并没有立即指控他们，神是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得到全能的神对渺小的人仍然显出这样的谦卑。尼迦书六章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神说你们为什么背弃我？为什么抵抗我？我到底向你们做过什么事？在马拉基书，即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的预言当中，我们是又再次会见到类似的问题的。百姓被掳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不过呢，他们就变得非常之厌烦，非常之世故，甚至忘记自己曾经被巴比伦所俘虏。耶路撒冷重建之后，他们再次享受到繁荣的生活。当先知马拉基对他们讲预言的时候，他们就说遵守这些表面的宗教仪式实在太无聊，太令人厌烦了。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或多或少会同意他们的看法的。不过这样的问题并不在于神，而是在于人他们自己。尼迦在这里就清楚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神要百姓去见证，神哪里做错了？要他们告诉神听，到底神做过什么？现在神告诉他们，神向他们做了什么？神到底做过什么？他做了不好的事吗？他有虐待过他的选民吗？是神将他们带去埃及，将他们留在那里忘记他们吗？神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神并没有这样做。神可以不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地，不过神的而且确又救了他们。尼迦书六章四节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神说我曾经将你从埃及地带领出来，从作奴仆之家去拯救了你。以色列民过去是奴隶来的，神就说我救赎你们，我并没有对你们不好，我又没有伤害过你们，我是拯救你们。你们过去是奴隶，在埃及地在督工的重压之下做苦工，是没有人救你们的，你们是不受欢迎，你们是奴隶，沦落到最卑微的地步。但是我呢，我爱你们，将你们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神又说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神的意思是说，我让摩西、亚伦、米利暗做你们的领袖，带领你们离开埃及。这里提及到米利暗，我希望在这里是可以吸引一些女性解放运动者的注意，让他们都去留意得到，其实神是并没有忽视过他们的。米利暗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领导之一，而他的地位是与亚伦相等的，不过当然与摩西不同，因为摩西是神亲自拣选的。事实上有一次米利暗他还想主导一场叛变去对付他的弟弟摩西。当时百姓在旷野漂流，摩西在神的授权之下 领导百姓，但是米利暗就说，他以为自己是边个，竟然命令我做这样做那样。我记得啊，他小个的时候啊，他 BB 仔的时候啊，是妈妈和我将他放入蒲草箱那里，带去河边，放在河边的芦笛那里的。他可能会死在法老手中啊。于是我们要想办法救他。我远远地望住他，最后怎样被人救起？他以为自己是谁？我需要啊，他告诉我怎样做吗？在这里呢，我觉得米利暗呢，好像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解放运动者一样。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和听众朋友相约，我们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继续研习尼嘉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